基因这小时的简要新闻。今天是1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就是全球性质的紧急事件。世界卫生组织紧急委员会星期四召开会议之后表示，在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成为紧迫的公共卫生威胁。专家们近乎一致地做出了这一决定。在此以前的一周，该委员会曾经表示，现在宣布这一疫情为国际突发紧急公共卫生事件还为时过早。但随着中国以外的病例不断增加，以及出现人传人的证据，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再次召开会议讨论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赞扬了中国政府在抗击疫情方面的非凡努力和及时反应，以及对国际社会提供的协助。他说，此举不是不信任中国，而是为了保护那些卫生保健系统比较薄弱的国家。他仍然相信中国政府能够控制病毒并治疗感染者。韩国韩联社31日报道说，韩国武汉撤侨专机有18名疑似肺炎病例，其中12人是在武汉天河机场登机检查时发现，另外6人则是在抵达首都首尔金浦机场时进一步检出。18名疑似病例当中，有14人送往国立中央医院医疗院，4人送往中央大学医院接受治疗。报道还指出，其余350人则被送到政府规划的安置场所，进行为期2周的一人一室的隔离生活。韩国外交部表示，从新型冠状病毒发源地武汉以及附近地区撤离的368名韩国公民，31日上午8点乘首架撤侨包机抵达首尔。韩国目前出现7起武汉肺炎确诊病例。美国国务院1月31日发布最新的旅游警示，表示因新型武汉肺炎病毒，公民不应前往中国旅行。世界卫生组织也在同一天宣布，快速传播的疫情已经成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旅客应当做好准备，在很少或者没有提前通知的情况下限制旅行。商业航空公司已经减少或暂停往返中国的航线。目前，在中国的美国公民应该考虑撤离。美国国务院已经要求所有的美国政府雇员推迟非必要的中国旅行。为了控制这种新型冠状病毒，中国当局已经宣布暂停了武汉周边地区的航空、公路与铁路交通，并限制了中国各地的旅行及其他活动。在中国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武汉肺炎疫情，引发了口罩需求的飙升。商店里的口罩售罄，工厂忙于处理订单。这种致命的病毒首次出现在中国武汉，已经造成200多人死亡，近万人感染，超过15个国家报告了确诊病例。卫生专家证实，新型的冠状病毒通过咳嗽和打喷嚏时的飞沫传播。由于担心被感染，人们纷纷涌向商店，很多地方口罩已经脱销。随着需求量不断增大，制造商不得不加大生产，一些工厂一天24小时运作。韩国口罩制造商 KG Pharma 的一名员工称，自1月24日以来，该公司收到订单，要求订购数千万个口罩。美国政府对欧洲联盟颁布的 5G 安全指南表示欢迎，希望欧盟成员国采取强有力的安全防范措施，把华为等高风险供应商从 5G 的网络建设中彻底排除。这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月30日发表的声明所表达的立场。各位听众。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Sure，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看提高销售业绩的好方法。
Perhaps we should consider getting some celebrity endorsements.
看看父母出钱上大学到底好不好。
College students whose parents pay for their tuition tend to have lower academic performance.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两害相权取其轻。
I know it's common for Chinese parents to pay for their kids' education, but in America, a lot of people have to get a student loan to go to college. I guess that's a major culture difference.
我也觉得是，美国人呢好像都比较独立，中国人呢特别看重教育，所以父母为了让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啊，都不惜多花钱。
Yep, but look at you, graduate student.
I think this is only because I'm smarter than you.
Hey.
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咱们赶快来学习吧。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academic. Academic is spelled A-C-A-D-E-M-I-C. Academic.
Academic, 学术的.
Five states in America will add at least 300 hours to the academic calendar in some schools this year.
美国五个州今年会给一些学校的学生增加至少300个小时的教学时间。一项最新研究显示
,College students whose parents pay for their tuition tend to have lower academic performance.
父母出钱付学费的大学生成绩反而比较差。有研究显示
,Annual spending on sports by public universities is about 6 to 12 times the amount of their academic spending.
公立大学每年用在运动项目上的开销是其教学经费的6到12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academic, academic, academic.
Universities spend more on sports than academics? That totally explains it. See how much attention March Madness has received.
Exactly. But sports are fun. Like,I love going out on a Saturday and just playing Ultimate Frisbee with my friends.
Oh, 我就不行啊，我什么体育都干不了，而且都不爱看。我老觉得规则复杂，看不明白啊。
That sounds like you.
Hey, 算了，不跟你贫了。咱们回到正题，来听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 Leaf and Lurch.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23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去年在一家电器商店买了一台摄像机，当时店里的售货员告诉我说，如果发生故障，可以随时把摄像机拿回店里，5年内免费保修。结果上星期摄像机上的录制键坏了，我拿回去修，谁知道那家店早就倒闭了。今天我们要学的习惯用语能够恰如其分地描述我当时的心情。
Leave in the lurch. Leave is spelled L-E-A-V-E and lurch, L-U-R-C-H. Leave in the lurch.
Leave in the lurch.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弃别人于危难之中。置别人于困境而不顾，这回你明白了吧？那家电器行倒闭，让我没办法修理本来可以保修的摄像机。也就是说 ，it's left me in the lurch。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置别人的利益于不顾。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医生的故事。
The interview went so well that the hospital administrator offered Dr. Long the job. The trouble is, she wanted him to start right away.He explained that his clinic wouldn't be able to find a replacement so quickly, and he couldn't abandon his patients like that. He was too professional to leave them in the lurch.
医院负责人经过面试，对龙大夫特别满意，希望他能立即开始工作。但是龙大夫解释说，他现在的诊所没有办法找到替代他的医生，他不能就这样抛弃自己的病人。作为医生，他不能置自己的病人于不顾。
这让我想起了我女儿的班主任，虽然她先生调到西部去工作，但是她决定要待到学期结束，因为她觉得中途换老师对学生不好。
People appreciate her not leaving them in the lurch.
她对学生如此负责的态度让人们深受感动。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The interview went so well that the hospital administrator offered Dr. Long the job. The trouble is, she wanted him to start right away. He explained that his clinic wouldn't be able to find a replacement so quickly, and he couldn't abandon his patients like that. He was too professional to leave them in the lurch.
在刚才的例子里，我们提到一位老师为了学生的利益，宁可暂时和丈夫分开，也不愿意在学期结束前辞职。但有些人却能对自己亲生骨肉的利益都置若罔闻。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After the divorce, Bill's kids felt left in the lurch. They'd rarely see him as they grew up. Not only was he absent on special occasions like birthdays and graduations,but also during tough times when they really needed a dad. They never got over the sense of abandonment.
离婚后，比尔的孩子感觉好像完全被父亲遗弃了。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很少能见到他。不仅孩子过生日或是毕业典礼等重要的场合上看不到他的身影，其他孩子们最需要父亲的时候，他也从来不在他们的身边。孩子们始终无法原谅他这种不闻不问的态度。
这些孩子的要求其实并不过分，虽然夫妻离异，但孩子是无辜的。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只要依然在世，就应该继续陪伴孩子的成长。我的曾祖父很早就去世了，跟当时其他妇女一样，我的曾祖母并不工作，而且又没有现在的社会保障。
She was left in the lurch.
幸运的是，她在工厂里找到了一份工作，才能勉强养家糊口。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After the divorce, Bill's kids felt left in the lurch. They'd rarely see him as they grew up. Not only was he absent on special occasions, like birthdays and graduations, but also during tough times when they really needed a dad. They never got over that sense of abandonment.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现在失业率这么高，政府又越来越穷， A lot of people were left in the lurch， 很多人呢都陷入困境，艰难度日。
Yep, so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keep up the good work.
Definitely.We need to find a way to better promote our show as well.
Well, I guess you just have to remind everyone of how handsome I am.
Oh my gosh, where does this overabundance of confidence come from?
Just kidding. Well,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ways to boost sales for a company. Let's go take a look.
礼节美语
公司副总裁 Lisa 找到销售部经理 Frank。
Frank, we just got our sales figures in, and the numbers are very disappointing. What's going on here?
I haven't actually seen the new figures. How far have we fallen?
We were in sixth plac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and now we've slipped to 11th. That's a considerable drop.
Wow, that's really bad news. Maybe we should brainstorm some ideas for a radical reinvention of our sales and marketing plan.
Yeah, let's do that right now. What do you think the problem is?
公司副总裁 Lisa 找到销售部经理 Frank， 因为最新销售数字很令人失望，年初的时候还排名第六。
We've now slipped to the 11th.
如今已经滑落到了第十一位，下跌的幅度很大。
That's a considerable drop.
Frank 听了这个坏消息，觉得应该
brainstorm some ideas.
To brainstorm 是头脑风暴、集思广益的意思。看看怎样彻底调整一下公司的销售和市场规划。Lisa 建议择日不如撞日，说谈就谈，问 Frank 觉得问题出在哪里。
Well, it seems our competitors have managed to carve a niche in the market. They are now perceived as more cool or trendy than we are. Perhaps we should consider getting some celebrity endorsements.
You mean like a rock star or a famous sports figure?
Yeah, that might help. The person has to be seen as kind of a rebel so we can associate our brand with individuality.
That's not a bad idea. I'll talk to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bout that.
I'd also suggest we reevaluate our packaging. Right now, the box we sell our product in seems a little drab and colorless.
Frank 说公司的竞争对手
carved a niche in the marketplace.
在市场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块地方。
Niche is spelled N-I-C-H-E, niche.
Niche 是缝隙的意思。动词 carve 是雕刻、画出的意思。Frank 说现在消费者都觉得公司竞争对手的产品更时尚。因此不妨找两个名人给公司做产品代言。
Get some celebrity endorsements.
但选择的名人一定要带有反叛色彩，让用户觉得我们的产品有个性化。
Individuality.
Frank 还建议眼下的产品包装有些矮板。
A little drab.
可以考虑变化一下。Lisa 说。
Yes, we could redesign our packaging.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re's a recent trend to move away from excessive packaging. You know, to help save the environment.
That's another way we could go. We could reduce our packaging and then advertise our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business policies. Being green is definitely cool these days. Perhaps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ackaging would appeal to a younger customer demographic.
Lisa 说如今的趋势是放弃过度包装，实现包装简单化，因为这样做有利于环境保护。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Frank 觉得 Lisa 说的有道理，公司在包装上可以走环保路线，用环保的新思维来吸引年轻客户群。
Appeal to
是吸引的意思。
Demographic is spelled D-E-M-O-G-R-A-P-H-I-C. Demographic.
Demographic 在这里指的是消费人群中的一部分。
Lisa 和 Frank 谈起了如何改进公司的运营情况。Frank 说，公司需要 carve a niche in the market， 在市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块地方 ，get some celebrity endorsement， 找名人给公司代言。而且呢，可以 us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acking， 包装更加环保化。
Younglin, didn't you study business for your graduate degree?
没错啊。
So, in your opinion, what are the best ways to boost a business?
Oh, there are a lot of ways. Streamline the production line, you can cut labor costs, and better advertisement, etc. Overall, there are two major things.Cutting costs and improving exposure to the public.
Well, what can I say? Sounds like all that money in graduate school tuition wasn't wasted.
那当然。现在咱们接着来听听 Lisa 和 Frank 的讨论吧。
礼节美语。
公司副总裁 Lisa 找到销售部经理 Frank， 商量如何提高产品销量。
What about our pricing? Are we competitive?
Actually, we are roughly 15% more expensive than our closest competitors. But it's going to be hard to cut costs any further, seeing as how we are already operating on a very slim margin.
There are always ways to cut costs. We just have to think outside the box. Perhaps we should consider relocating one of our factories to a more cost-efficient country.
We can also talk to our vendors about where they place our products.Perhaps if they're placed in a more prominent location in stores, they'll catch the eye of more customers.
在价格方面 ,Frank 说他们的产品比竞争对手高出大约 15%, 但要想进一步削减成本恐怕很难，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多少利润。
We're already operating on a very slim margin.
Lisa 说要降低成本一定有办法，必须
think outside the box.
用创造性思维。比如考虑把工厂迁到成本更低廉的地方去。Frank 说也可以看看销售商能否把产品放在商店里更显眼的地方。
Catch the eye of more customers.
吸引更多顾客的注意。
Would it help if we offered a mega sale to clear out some of our inventory? We might not make a lot of money, but we might gain some brand awareness.
That's a great idea. Getting people talking about our brand would be a big boost.
Are we harnessing the power of social network websites?
What do you mean?
I mean like setting up a Facebook page or using Twitter. It's free to get online and set up an account. We might as well take advantage of these opportunities.
Lisa 建议清仓甩卖，增加
brand awareness
品牌的知名度。此外，也不能忽视社交网站的力量。
We should harness the power of social network websites. Harness is spelled H-A-R-N-E-S-S. Harness.
Harness 是驾驭的意思。Lisa 说，公司可以在 Facebook、脸谱网和 Twitter、推特网上开账户，免费利用这些网站做宣传。Lisa 继续说。
Another idea is for us to reevaluate where we are spending our advertising dollar.
Right now, we break it down between all the major media outlets. Television advertising gets 45% of our budget, 30% goes to print media, 20% goes to radio, and 5% goes towards advertising online.
I think we should boost our online advertising. Online ads are cheap, and they can reach a much wider audience.
All right, I'll ask the ad department to make the changes.
If we can implement these new ideas by the end of this quarter, we might be able to reverse our sales slide and put ourselves in position for a major rebound come next year.
That would be great.
Lisa 还主张在
advertising dollar
广告开支的分配上进行调整，增加互联网广告投入，因为在网上做广告不仅便宜，而且能够
reach a much wider audience，
能让更多的人看到。他说，如果能在这个季度结束之前把这些措施落实的话，公司就可能
reverse our sales slide，
扭转销售量下滑的趋势，为明年销量翻身做准备。没错，增加 brand awareness， 品牌知名度是最重要的。一旦树立了品牌啊，卖什么都好卖。
Yeah, I agree. If people trust a brand, they will think whatever products that particular brand has deserves every dollar they spend.
Exactly. 哎，你刚刚提到了 deserve 这个词儿，正好是今天我们 learn a word 要教的。
Let's listen.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deserve. Deserve is spelled D-E-S-E-R-V-E. Deserve.
Deserve 应该得到。
All workers deserve fair treatment and respect in the workplace.
在工作场所，所有人都应该得到公平的对待和尊重。
You deserve some time off after all the long hours you put in.
你加班加点的，真是应该好好休息一下了。
The coach deserves a lot of credit for taking the team all the way to the playoffs.
球队能一路打进季后赛，教练功不可没。兰斯·阿姆斯特朗承认使用禁药并表示道歉。
Do you think he deserves another chance?
你觉得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吗？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deserve, deserve, deserve.
Hear it.Everyone deserves respect at the workplace. Mike, you need to show me some respect. Stop eating all my food.
What? You're the one who always wants to lose weight, so I'm just trying to help you on your quest.
Oh, I know. Like last night for dessert, I was debating between chocolate ice cream and strawberry cheesecake. Finally, I chose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Well, you should have brought me along. I could have eaten it for you. What was it?Cheesecake? Oh, I love cheesecake.
好嘛，下次打电话叫你来吃。
But you did just mention a very good term, lesser of two evils.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24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如果你去住旅店，只有两个房间可以选择，一个在电梯旁边，另外一个在饮料自动贩卖机旁边。你选哪一个？要是我的话，我肯定挑选饮料自动贩卖机旁边的那个。虽然不时会有人来买东西，但起码不会像电梯口那么吵。在英语里，有一种说法叫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Lesser is spelled L-E-S-S-E-R.And evils, E-V-I-L-S,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Evil 是邪恶的意思。Lesser 意思是比较小的，次要的。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就是说在两种令人不快的选择中，选择一个伤害相对小的，也就是中文里说的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说一个房间在饮料自动贩卖机旁边，另外一个在电梯口旁边，我宁可选择在饮料贩卖机旁边的那个。这就是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好在啊，我随身带了一副耳塞。不过下面例子里这个新娘子可就没我这么幸运了。让我们听听新郎官是怎么说的。
My in-laws insisted that my wife choose one of her sisters as her maid of honor. She could have asked Marilyn, but she isn't dependable at all. So she picked Anne,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She may be rather unsociable, but at least she could be relied upon to help out with arrangements and be on time.
我丈母娘和老丈人坚持要我妻子在她的妹妹里选一个伴娘，她本来可以请玛丽琳来当，可是她太靠不住了。前思后想，我妻子最后挑选了 Anne。Anne 虽然不怎么喜欢跟人搭讪，但至少还能指望她帮忙做一些婚礼的安排，而且知道她会准时出现。
难怪有人要跑到拉斯维加斯去结婚，这样能省下不少麻烦。那天女儿问我，在无糖但是带有化学成分的健怡可乐和含有很多糖分的普通可乐，哪一个是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我想了半天，最后告诉他还是喝水最健康。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My in-laws insisted that my wife choose one of her sisters as her maid of honor. She could have asked Marilyn, but she isn't dependable at all.So she picked Anne,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She may be rather unsociable, but at least she could be relied upon to help out with arrangements and be on time.
在美国大选以前，很多选民都觉得在民主、共和两党的候选人里，没有任何一个让他们感到满意。我的邻居约翰就持这种看法，让我们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here doesn't seem to be much choice in the upcoming election. Both candidates lack experience and leadership skills. I guess I'll have to vote for the one who promises not to raise taxes. He's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在即将举行的选举当中，好像没有什么选择，两个候选人都缺少经验和领导才能。我最后可能还是会把票投给保证不增加个人所得税的那个候选人。两害相权取其轻嘛。
如今经济不景气，很多以前从来没有考虑过的问题现在都变得格外现实了。昨天还有一个同事问我，在减少工资和不减少工资，但是增加工作小时数二者之间选择哪一个。换句话说，
Which is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哎，我一时还真答不上来。这里面涉及了太多的因素，包括我的生活开销以及时间对我有多重要等等。好，我们再来听听上面的例句。
There doesn't seem to be much choice in the upcoming election. Both candidates lack experience and leadership skills. I guess I'll have to vote for the one who promises not to raise taxes. He's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Working with you or finishing all the work by myself? I guess I have to choose the lesser of two evils.I know I'm stuck with you.
You think you have it bad? I either have to work with you or be out of a job. Life is so unfair.
You may be out of a job anyways for that commen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就是全球性质的紧急事件。世界卫生组织紧急委员会星期四1月30日召开会议后表示，在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成为紧迫的公共卫生威胁，专家们近乎一致地做出了这一决定。在此之前的一个星期，该委员会曾经表示，现在宣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还为时过早，但随着中国以外的病例不断增加以及出现人传人的证据，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再次召集会议讨论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赞扬了中国政府在抗击疫情方面的非凡努力，以及及时应对和国际社会提供的援助。他说，此举不是 不信任中国，而是为了保护那些卫生保健系统比较薄弱的国家。他说，他仍然相信中国政府能够控制病毒并治疗感染者。韩国联合通讯社1月31日报道说，韩国撤侨专机有18名疑似肺炎病例，其中12人是在武汉天河机场登机前检查时发现的，另外6人则是在抵达首尔金浦机场时进一步检出。18名疑似病例当中，有14人送往国立中央医疗院，4人送到中央大学医院接受治疗。报道还指出，其余的350人则被送到政府规划的安置场所进行为期两周的一人一室的隔离生活。韩国外交部表示，从新型冠状病毒发源地武汉及附近地区撤离的368名韩国公民31日上午8点抵达，乘首架撤侨包机抵达首尔。此外，韩国目前出现第7起武汉肺炎确诊病例，这名患者是28岁的韩国籍男性，本月23日从武汉经青岛搭机抵达仁川机场，随后出现发烧、咳嗽、浓痰等症状而向保健所申报。美国国务院1月30日发布最新的旅游警示，表示因武汉新型肺炎冠状病毒，请勿前往中国。世界卫生组织同一天宣布，快速传播的疫情已经成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旅客应做好准备，在很少或者没有提前通知的情况下限制旅行。商业航空公司已经减少或暂停往返中国的航班。目前在中国的美国公民应当考虑离开。美国国务院已经要求所有美国政府雇员推迟非必要的中国旅程。为了控制这种新型冠状病毒传播，中国当局已经暂停了武汉周围地区的航空、公路与铁路交通，并限制了全中国各地的旅行及其他活动。中国爆发的冠状病毒疫情引发口罩需求的飙升，商店里口罩销售一空，工厂忙于处理订单。这种致命的病毒首次出现在中国武汉，已经造成200多人死亡，近万人感染，超过15个国家报告了确诊病例。卫生专家证实，新型冠状病毒通过咳嗽和打喷嚏时的飞沫传播。由于担心被传染，人们纷纷涌向商店，但很多地方口罩已经脱销。随着需求不断扩大，制造商不得不加紧生产。美国政府对欧盟颁布 5G 安全指南表示欢迎，并希望欧盟成员国采取强有力的安全防范措施，把华为等高风险供应商从欧洲 5G 网络建设中彻底排除。这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月30日发表的声明所表达的立场。欧盟星期三据报推出名为工具箱的指南，要求成员国评估设备供应商的风险状况，对高风险供应商实施相关的限制。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1月30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随着武汉肺炎的疫情持续恶化，武汉当局在1月初以传谣为由查处8名揭露疫情人士的做法，不断遭到批评和质疑。而最新批评罕见的是来自中国的最高司法机关。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星期二发文称，如果社会公众当时听信了这个谣言，采取了措施，对今天更好的防控新型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文章还说，各级官员绝不能仅把信息公开认为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要站在党和国家的视角来考虑问题。究竟最高法它是在为武汉8人平反，还是在为政府洗地？武汉8人所引爆的舆情风波是否让当局相当的头疼？而有消息指出，这8人中有医生、专业人士的贴文都被打压，民众要如何才能寻求疫情的真相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与您一起深入探讨。第一位是美利坚大学访问学者、前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刚。陈律师您好，欢迎您。
你好，玉文你好。
是。第二位嘉宾呢是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教授。冯教授您好，欢迎您。
哎，主持人好，听众观众们好。
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可以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讨论，或者提出您现在所在地点对于疫情的了解和相关的信息。同样的，您也可以继续透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陈建刚陈律师，我们就先来看看最高法的这篇发文。刚刚我提到的他所说的这几句话，包括了如果社会公众当时听信了这个所谓的谣言，那么现在对于防疫疫情来说可能是一件幸事，这个幸是幸福的幸，就表示这可能是一件好事。另外他也提到了说，各级官员不可以把信息公开当成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那么要从党和国家的视角来考虑问题。先请陈律师您谈谈最高法为什么要发这篇文章，您怎么看待这篇文章呢？
最高法的这个文章，这是出来骗人的，欺人骗事。那么它直接的目标或者现在已经产生的作用，就是为中国共产党以及为中央政府采取一种金蝉脱壳的方式。按照这篇文章，我们是不是已经感觉到最高法的法官现在是中间的青天大老爷，而下面产生争议的两方，一个是这个武汉的警方，另外一方就是8位被处罚的造谣的人。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那就是完全的上当，因为最高法它绝不是一个局外人，最高法它绝不是站在中间主持公道的这样一个裁判者。我要明确的说，武汉警方所执行的两高的司法解释，也就是对造谣者进行处罚，这是两高出来的文件，也就是说两高包含最高法和武汉的警方、武汉政府对于这8个人进行处罚、抓捕等等所采取的这一系列的措施，依据就是最高法的司法解释，最高法院就是当事者之一，他绝不是一个裁判者。而他今天出来所做的这个表态，其实就是把武汉的警方推到面前来承担镇压言论的罪恶，但是中国共产党和最高法院却金蝉脱壳脱出来了，成了这个主持公道的人。如果我们这样想，那就是完全的上当。另外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其中最高法他们提到的说要站在党和国家的视角，其实中国共产党的视角是什么呢？是政治安全第一，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么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镇压言论，这是他们中国共产党的观点，中国共产党的视角。所以如果要以共产党的视角来看，武汉警方这样抓人是执行了党的政策，是执行了最高法的司法解释，所以他们才是一家。我们一定要看到这种位置，这种位置上正确了，才能把这个问题分析清楚，不要被最高法、被中国共产党再次的欺骗。
嗯哼。 好的，那么冯崇玉教授，我也想请您先简短的谈一谈您的看法。
啊，他是有意图找一个下台阶，但是我完全同意刚才陈进刚律师的那个分析。以他自己到这个时候，他还是讲国家立场、党的立场，就党国立场，连人民的立场都不敢拉出来，就是因为你刚才提过，披露疫情的是医生和专业人士。他们是知情的人，因为当时现在的信息披露出来呢，是中央的专家组其实已经到了武汉，他们在内部是已经确诊是一个冠状的病毒，是一个流行病的病毒，而且他们都已经写文章寄到外刊去发表了。与此同时呢，他居然可以不向民众公示这些疫情，也不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这时候现在还想出来洗地找下台阶下，这是罪上加罪。其实
是冯教授，您刚刚说的很有意思，就是说最高法的发文您觉得是给武汉公安一个下台阶啊。不过也有人发现啊，有趣的是武汉公安也立刻做出了回应，他们说他们仅仅对这八个人进行了教育和批评，没有罚款或者拘留的相关处罚。很多人对武汉公安的回应也表示说，这个是在哪个节点上武汉公安居然不能体会最高法为他们所设的下台阶。但也有人说，这显示出这个当局还有这个各方在调配这样的一场舆情风波的时候，他们出现的自乱阵脚的情况。我想先请冯教授简单谈一谈您的看法，最高法的这篇文章能够扭转舆情对于这武汉八人的支持和对当局处置的不满吗？
我想他扭转不了，民众也不会轻易那么上当，因为现在是人命关天，这个疫情已经失控，已经散布到全国全世界，就是他这个当局封锁信息去陷害忠良，陷害这些意识，陷害专业人士，已经使这个当局和有关部门彻底的误过了控制病毒的最佳时间。而且现在披露出来是按照那个武汉市长这个周兴旺的对央视的采访，是直接党中央国务院最高层压制这个信息。就现在不仅仅是说你不应该去抓或者梳理这八个披露疫情的意识，而是要对这个包括习总书记在内的最高的党国领导人问责的问题，这是一个犯罪行为。
陈建刚律师，我想请您谈谈您的看法啊。那么刚刚我们这个冯教授也提到了，这个在这八人当中，现在也有说法说八个人全部都是医生，所以医生谈论疫情却被当局视为造谣，这可能就是引发这次舆情风波的一个最大原因。那么您怎么看呢？
因为在当今的中国，镇压言论、管控信息的传播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日常状态，已经成为一种见怪不怪的这种像纳粹一般的恐怖。如果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个瘟疫，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大规模的爆发，在全国泛滥，以致传遍全世界，如果没有这个事实的话，那么这八位医生或者说这八个人被抓被处罚，已经没有多少人关注，因为这是日常的生活状态，当今中国的日常状态每天都在发生，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言论、因为说话在微信上被处罚。恰恰是为什么这八个人就这件事情现在引发舆论呢？就是因为他们当初所说的话在今天已经完全实现了，已经成了事实，所以这个舆情汹汹才来追究政府的责任，这才是原因。如果没有瘟疫的这种大规模爆发，对于每天都在抓人、每天都在镇压言论，中国人已经见怪不怪了，这是今天中国的状态。
陈律师，我刚刚想要提到一个很有意思，您也点到了一点，就是说在最高法的文章里面都没有提到言论自由是基本的人权，也没有就武汉公安所谓的依法处置，尽管武汉公安后来说我们没有罚他们钱，也没有拘留他们，纯粹就是一个批评和教育这样的一个做法，但是没有任何当局的人士为这件的这个处理方法来进行道歉。那么甚至在最高法的文章里面还有这样的一段说法，他说我们的确可以认定鉴于这个新型肺炎它不是萨斯，所以呢这八人说武汉出现了萨斯确实是属于编造不实信息，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符合法律规定的编造和传播虚假信息，但是事实证明尽管新型肺炎并不是萨斯，信息者发布的内容却并非完全的捏造。很多人说最高法这段文字到底想要述说什么，您能不能从法律的专业人角度来为我们解释呢？
首先我还是认为这些话全部都是来骗人的，他没有点出最核心的问题。我们看这段话里面，首先这段话他肯定的是最高法的这个司法解释，也就是因言治罪的这个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没有错。第二，他没有否定武汉警方抓人，因为所谓的萨斯和今天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还是不一样的，还是有差异的，所以抓了这八个人并不错。也就是说这些话从前到后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及对于两高的这个恶法没有一句话的否认。另外一点很严重的一点就是有关于捏造还是并非完全捏造，如果是捏造和并非完全捏造这两种状态都是可以抓人的，按照两个的司法解释是可以抓人的，因此这个话出来就是他绝不是主持公道的这个中间人，他就是共产党的人，就是来帮共产党来说话。因为捏造和并非完全捏造以及说出了部分真相，谁来把握这个标准？没有客观的完全客观的标准。如果完全都是政府来把握，中国共产党来把握，那么任何一个人都不安全，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因为说一句话被抓捕。
是，好的，
我多说一句话，你像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飞流直下三千尺，如果李白说这样的话那就可以被抓了，到底是三千还是五千谁知道呢？
嗯哼，好的，那么谢谢陈律师。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有一位来自武汉的观众朋友想要表达他的看法，这是武汉的任先生。任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
我们现在已经六千了，然后现在已经完全我们家的食物都快吃完了，但是呢超市的关门，市面上没有人，然后就是他就是用那种强高压的方法把这个舆论盖住，就不让我们知道真相。共产党呢就是一直都是掩盖这个事实，然后这个八个人平反也是一样的，他不让人说话，所以说他越这样不让人说话，就是把这个事实越盖呢，实际上他自己也很麻烦。他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我不知道，但是我就说现在我们需要一个发声的管道，也感谢你们给我们这个机会。然后我们武汉现在非常非常难受，现在我们这里食物都快吃完了，但是他也没有任何的办法，他是有些那种居民的措施啊，各超市有开了几个，然后很多超市现在一个一个关掉，然后就是今天这个我今天去想买的东西，超市那个沃尔玛就关掉了，他也没有办法，所以说我是觉得呢，就是因为中共他一直在掩盖这个舆论，所以说造成了这个目前这个情况。啊，我就说你这么多。
下面这位是来自，同样也是来自武汉的，这是一位姓周的周先生。周先生您好，您现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我比较清楚的记得，就是康莱斯的这个谣，他们当时说的这个情况嘛。因为当时我记得是一月初的时候就开始，就是一天早上，我们所有的办公室所有人都收到这方面信息，就是有武汉有类似这种非典的这种病毒的有产生的，就那天早上有突然所有人都收到了。很快，然后但是呢我也发了一些群，有些人就是说你不要发这些很敏感的，然后突然可能就是当天下午或者晚上就出现说这个东西就是造谣，所以大家后来慢慢的大家都把这个事情就放弃，这个事情就冷却下来了。这个事情为什么考虑冷却，当时这个官员他们是基于什么观点去考虑这个事情，是不是基于 为了稳住这个经济，或者稳了什么大方向，或者为了他们开什么会议，而把这个事情给控制下来。但是呢，刚好呢，这个病毒它是反向的，因为我们现在领导是从集中从上往下传导的，但是病毒这个事情是从下往上的，刚好是可以突破它这个维稳的这个体制。然后呢，我比如说当时后来是突然马上说这个事情可以人传人的时候，都我就发现是那个街面上很多的交警啊，很多的一些维稳的一些执法人员基本上都不在了。所以说这个事情病毒刚好可以让很多的民众去清醒地认识到这个信息是对信息这个第四个权利的监督是非常重要的。
是，
我现在即使在武汉，我收到的这方面的病例也是很少的，就是说这病毒怎么传是隐性传播的，是很长的这种情况，我都是通过一些翻墙软件才知道的。所以说，如果当时就有人告诉我们这个情况很严重，因为我本身行业是医疗行业，所以我了解这个我就会很敏感。但是呢，然后那一过了几个小时，过一段时间，突然大家专家有什么说的辟谣，把某些人抓了一旦，但是这个事情抓后，大家就会很敏感，就会不敢去说这个事情，就会很那个，所以很快就把这个事情冷却下来了。所以这个是很致命的一个，因为我当时亲身感受是这样。
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下一位，这是来自北京的张先生，您好，请说，张先生。
哎，主持人你好。
你好。
我呢是在北京，然后我呢今天想说三点吧。第一点呢就是说这个集权体制必然会导致一个信息的封锁。如果是我们看过切尔诺贝利的相关信息的话，我觉得大家都会清楚最后这种信息的封锁会导致怎么样的一个大的一个人祸。其实我觉得切尔诺贝利也好，还是今年发生在中国的这样一个不幸的疫情，我觉得都是一个人祸了。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呢想给大家说一下我现在在北京的一个情况。那北京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就是大家可能几乎都不能，就是都不出门。我从过年开始到现在就没有出过门，然后那个之前呢家里有一些储备的菜，然后现在已经都没有了。然后我从前天开始在网上通过一些这个可以订菜的一些这个渠道，然后来订菜，但是发现菜品非常少，几乎是没有的状态。然后我呢，昨天订了前天订了一些菜，然后到今天都没有送过来。然后昨天订的一些菜，今天下午终于送过来了。但是呢，等于说其中有一单，这个就是这个配送人员根本没有送，然后我去打电话也根本打不通。然后今天呢，突然又从这个朋友圈里面又出现一个消息，就是说现在北京的各个社区开始禁止让这个外来的这个来北京上班的人员入住。那我这块现在就是在这个手机上面就有一张截图了，就是说这个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但是上面已经写得很清楚，就是从2020年1月30号8点开始，如果凡是从外地的返京人员不得入住小区，然后呢必须是在其他地方隔离14天以后才可以入住我社区。然后包括比如说房东啊，如果是有隐瞒的，那么他们就会做这个实名的登记，然后呢门卫就会去检查，完了如果是有一些偷偷的让这个租住人员进入社区的话，他们也会有相应的一些惩罚措施。这个是现在的一个北京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三点呢，我想说的是在刚刚就是在我参加这个节目之前，我刚刚看了陈秋实在武汉发来的今天的一个报道。这样一个勇敢的小伙子当时在那个报道里面哭得稀里哗啦的，我非常伤心，我非常难受。我在看的时候我也哭了。
是我们全球都在关注武汉的情况。
因为我觉得像陈秋实先生他一个人孤军奋战在武汉，他说他前面有病毒，后面有警察，警察在找他，警察在找他的父母。
是，
我真的很伤心，很伤心。我觉得怎么会变成这样？这个政府怎么了？
好的，非常感谢您。没有关系，非常感谢您，来自北京的张先生给我们打来的电话。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那我想请陈律师再来跟我们谈一谈。 您刚刚也谈到了这个当局说不传谣、不信谣、不造谣，可是到现在为止，大家都发现很多所谓的谣言才是救命的真实的信息。那么民众要如何来寻求这样的一种疫情的真相？很多人说戴口罩不如买个 VPN， 你才能更加的了解真相。陈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同意你刚才说的最后一句话，有个 VPN， 为什么啊？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家经济奖得主叫阿马蒂亚森，一位经济学家，他说的话啊，言论自由才是自然灾害最大的救助者。那么把这话反过来，控制言论自由，压制言论，禁绝信息的自由流通，是自然灾害最大的帮助者，或者说就是大规模的在杀人。今天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政府所做的这些事情，就是在瘟疫面前控制言论、禁止信息的流通，就是在大规模的杀人。武汉、湖北以至全国发生的这些情况，就在验证这句话。我另外还想说一下，所谓的谣言，这不是一个法律的术语。我们考察一下其他国家，没有这种说法。谣言，也就是说说的不一定准确的话和说的准确的话，这和人类共存，只要有人在，那么就有人的语言，就有准确的和不准确的。至于如何来看待这些事情，我想我们去看一下几百年前那个密尔的论自由，完全都有。如果要没有不准确的语言的话，那个信息的话，如何来印证别人说的一定是正确的呢？正确的就是因为有错误的来相互印证，才能让社会公众都知道什么叫做正确，才能够避免错误，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好的。
但是中国政府，我们说中国共产党在控制信息，在控制言论，一切以共产党的标准为准，以通稿为准，这才是自然灾害面前最大最大的祸害，对人民最大的一种威胁。
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要带大家来看一看，这是北大法学院的教授张千帆张教授，他在2011年在一篇讲课里面，他特别提到了就是当局怎么样来限制这种敏感话题啊。他说在网络时代，当局不得不放任不明真相的群众窃窃私语，它可以让虚假广告满天飞，甚至可以对色情言论视而不见，它巴不得整个民族都浸淫在俗不可耐的打情骂俏之中，但是它绝不能容许任何严肃而敏感话题的公开辩论，从而使国家决策变成了一场盲人骑瞎马的自杀式的竞赛。我想请冯崇一教授跟我们谈谈，当有关民众生命至关重要的这些话题变成当局不可触碰的敏感话题的时候，这会导致国家决策出现什么样的巨大问题呢？
真的是祸国殃民，危害非常大。因为这个疫情从头到现在就再一次展现这个党国集权体制一个深刻的一个制度上的缺陷。比整个之前发展到现在这种程度，这种失控程度，那就是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对这个生命尊严的基本尊重，也没有这个啊对这个司法公正的基本尊重。所以他整个事情，所以你看很多观众听众都基本的认知都是这个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看他这个整个官媒，他是自己讲，习近平一直讲这是党媒姓党，这个媒体姓党，他就党的宣传工具，他就是制造谣言，能够来压制这个民间和良知发出的声音，然后就把这个真相掩盖下去，然后受灾受难的就是无辜的民众，无辜的国民。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这个制度必须改变，它必须，也就是我们这么多人为什么会呼吁这个宪政转型，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制度来管理社会，来保护公民的 基本权利和公民的生命的安全。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二位今晚我们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为您进行到这儿。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冯崇玉教授还有陈建刚律师，感谢您二位来到我们今晚节目中。我们也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您的电话参与还有在网络上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节目要和您继续探讨全球疫情蔓延，世卫组织听信北京是否失职呢？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